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欢迎大家来到来杯幸福堂，这里是王海伦和温馨师母仍然在来杯幸福堂为大家呈上非常棒的一个课程分享，就是如何找到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一位。那我们还是先跟温馨师母打声招呼。你好，温馨师母。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来到了打地基这一课了，对吧？
是的，还没讲完呢，上次。
上次我们只讲了结婚的目的之一。
嗯、
如果要考我的话，我应该还能记到那八个字、
嗯、
彼此互补。相互成全，这才是结婚的目的之一哈。我们今天要进入目的二了吧？
是的，今天讲目的二和目的三。这个目的二呢，是婚姻中很重要的，就是倍增近前的后代。神是喜悦我们生养众多。早年的哈，中国还是生养很多的。自从这个计划生育之后，好像这个生养众多这个词，就是我们都几乎没有听过，在我们现在的文化当中。
嗯，都是独生子女嘛。
对
吧，
我听说好像开放二胎之后、嗯、生的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多。
嗯，现代人很多考虑啊。
对，
说生一个然后再生一个，不仅有经济上的压力，
对
啊，还有可能付出的更多。
对、
啊、
对，
确实是。
你想现在生的基本上是85后90后的这些生的，他们自己都是独生子女、
嗯、
他们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
嗯，
你再让他来带孩子，他自己生了孩子都是交给父母带，如果再生个老二、
嗯、
继续由父母带。首先我听说哈，现在好多是那个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不干了，叫他们别生、
嗯、
生了还是扔给我们、嗯、整个的扭曲，就是孩子都不是父母的、
嗯、
孩子是爷爷奶奶的，父母都挣钱去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完成神的托付。所以神的意思就好，你看创世纪1:28，神就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嗯，
所以生养众多是神的祝福。你看那个希伯来人，他们逃到埃及去以后，哇，就是他们在受压制做奴隶的时候，神还恩待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在埃及成了大族，所以那是祝福。
对，这些经文也很明显的看到说神就赐福给他们。
对，
生养众多真的就是一个从神来的赐福。
对，这个太需要破碎我们的文化了。我们的文化现在就是享乐主义嘛，我一个不生是最舒服的，生一个也行哈，好像一个就够了嘛。哎呀，我现在看到他们独生子女，因为我自己也是独生子女，就觉得真的是很可怜，从小没有伴儿。
对，
因为在中国文化里哈，就是孩子也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嘛，也是养儿防老都这么说，父母养老的这个年纪哈，就是都是需要你去养你去陪伴的，就他们老了、
嗯、
他们跑医院他们住院，这一切都需要你这个独生子女去陪伴。其实这个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在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里面，父母还是希望儿女来跑这些事，不会说你们去忙你们的，我就去养老院了，那边就是我有我的老伴儿啊老朋友在那儿啊，这不是中国的文化、
嗯、
中国文化还是希望自己的子女陪在我身边。
对，独生子女肩负着我看四个老人。
对啊，而且现在都长寿，
双方的还有婆婆爷爷奶奶。
对对，就是四世同堂的其实挺多的，现在这是一个问题哈。儿女是什么？是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嗯、
诗篇里面127篇就讲，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嗯、
这个赏赐就跟刚才讲的那个赐福是一样的，所以所怀的胎是神给你的，不是你的私有财产、
嗯、
我们就是做父母的只是管家，神让这个孩子出生在你这个家庭当中、
嗯、
是要你来做这个管家，把这孩子带好、
嗯、
带到神的道上来，以后你去见上帝面的时候才好交账。
嗯，那交那个账就是交儿女的账，你的儿女有没有被你所带到神的面前，成为敬虔的后代。
是的，这非常的重要。所以生养众多就有两方面，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是质，一个是量。不是说生那么多我都不管了，生那么多这个质就是说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道上来啊，这是质。量就是要多嘛。像我们教会现在都有几个家庭生了三个孩子，在中国还是不容易、哦、真的。所以也是
很耶和华赐福满满啊，
很感恩。这真的是在破碎这个文化哦。
以前在中国文化，生养众多其实不是为了敬虔的后裔，生养众多是为了这个家族，
对，
是为了我血脉的传承，
是
为了我这个家族以后的利益的继承等等，或者最后来到就是养儿防老。
对，
所以你看到即便是我们有要多生的这种想法或者这种文化，它也没有一个敬虔的后裔这个概念。敬虔的后裔是指在认识神、认识上帝、服侍上帝，这样敬虔的后裔。
对，因为如果不谈到敬虔，不谈到把儿女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你生养众多真的就像中国这个传统文化里面讲的，什么儿女是上辈子欠的债哦，特别的消极，就像一个咒诅一样。因为你生那么多孩子干嘛？有的就说就来分我财产的，以后就他们互相打吧。如果不认识神，对吧？你说这个人都是罪人。
对有钱人来讲，真的就是来分财产。
对，对没钱的人来讲，就是穷上加穷。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真的对儿女来说，真的是积极一点的都叫做私有财产。在我们文化里面，稍微积极一点，不积极的就是儿女是上辈子欠的债，这辈子要还的。我就觉得这太消极了。如果说父母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孩子多难过呀，这怎么会有那种爱出来呢？但是你看在主里面，看那家里有几个孩子的，真的他们就是在操练这个彼此的相爱，还有就是分享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独占的，我还有弟弟妹妹，我还有哥哥姐姐要给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以我为中心的，我还要考虑他们的感受。教材上的这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好哈，他就说生儿育女不仅是赏赐与祝福，也是神计划中重要的一环，为要将他的话语传给下一代，把他们对神的信靠传下去。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计划。
嗯，其实传宗接代是有东西传的。
对，你要传给你后裔的后裔，成为万族。
传的是神的话语啊，是传对神的这个信靠。
对，你看我们这种独生家庭出来的独生子女，然后下面再独生子女，再后面哪还能万族啊？传传传都没了，都没有可以继承的人了。而且还讲了哈，那谁来教育这个孩子呢？生养众多，生是一个，养啊，这就讲了，就家庭，家庭是上帝来成就这件事情一个最理想的环境。就说家就是一个温室，儿女在这个地方成长，培养品格、价值观与敬虔的信仰。家是孩子最能够学习如何生活、如何依靠神的地方。
嗯，
你看这个家多重要。
对，
你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最著名的经文哈之一吧，就是《申命记》里面最大的诫命6:7哈，你们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就是到处你都要写着神的话。这个就是神给父母的权柄，必须是你们来教育孩子，要不然谁做得到呢？你躺下起来你都得讲，你不可能学校吧，不可能老师吧，老师怎么可能躺下起来都能见着你孩子呢？见孩子不就只有上课的时候。这个上帝设立的教育的权柄，第一权柄一定是父母，这个又跟我们文化太不一样了，对吧？
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小孩上学我就解脱了，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到了学校，有老师教他了，我又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但是从刚才温馨师母的分享来看，就是神把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其实是设置为父母。
嗯，是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可能有的就会说，天哪，我自己就没什么文化，我怎么去教我的孩子啊？我肯定要把他放到学校里嘛。其实孩子的成长，如果我们陪伴他成长，我们也是在跟着成长的，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我们跟着一起学嘛。
对，
现在我周边一些教会的那些我知道的，就好多孩子他们现在就没有在公校里面了，因为公校是什么，一个班上五六十个人，老师也不会管过来的，老师可能教一教你的知识，他在价值观啊这些上面，或者你做人方面，不会有太多太多的对你个人化的一些教导，因为这么多人，老师也忙不过来，这完全真的应该是父母自己的责任。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教会有些年轻父母，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乐意这样去遵循神的道，他乐意哦，神说的我们是教育孩子第一责任人，那我就跟着孩子一起学这一教材嘛，从小学就开始，我跟着他一起学，我陪伴他，因为现在其实资源很多呀，网上的资源很多，所以他们好多就去读那种教会学校啊，在家教育啊，就是要把神的产业真的是要管理好，我们真的要有管家的心态，它不是我的私有财产，我以后要交账的，所以我们要有管家的心态，还要有交账的心态。管家肯定要交账嘛，你不是主人，到时候主人是到时候要来检查你的工作成果的。
对，作为父母，我们的工作成果就是敬虔的后裔，就是你的孩子。
是的，
有没有在品格、价值观和敬虔的信仰上面有所建树，或者是有没有归正？
是的，我们现在也在为这些年轻的父母祷告，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还愿意为此付出，真的是这个教育重大的责任，真是马虎不得，因为关乎这些你孩子的生命一个个的成长，这是神最看为宝贵的，真是马虎不得，也特别特别需要我们的祷告托起，为这些孩子，为这些家长，因为魔鬼也不会善罢甘休嘛，也经常会有搅扰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也是经常会为他们祷告，特别的心里也挺得安慰的，他们这样的尽心就是为孩子这样的付出，不像好多现在外面的都是父母上班，觉得工作不能丢，那么孩子都是给保姆啊，或者是给老人啊，然后等到孩子青春期出问题了才说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其实那个时候都晚了。哎呀，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啊，才能明白这些道理，真的需要属天的智慧，目光不能太短浅。
对，那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就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之二，就是倍增敬虔的后代。
对，还有目的三，这个目的三也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的婚姻是要反映神的形象。对，我们的婚姻是要反映神的形象，因为神造的婚姻嘛，他就要通过这个婚姻里面的两个人来反映他的形象。因为神造我们，原初造我们，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讲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对吧？所以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要反映神的形象，这是神的目的。但是我也加一个但是对,
对，
神原初的
我都不敢接了。对，因为我想婚姻能反映出形象的太少了。
对，我就说一加个但是，因为那是神起初创造的美好，但是人堕落了。
对，
人堕落了，两个罪人在一起，那就是罪上加罪，用这个婚姻来反映神的形象就太难了。
需要很多的磨练的。
对，所以这个婚姻当中必须把神放在最最重要的位置。这是首要前提，如果不把神，不把十字架放在你们家最重要的位置，这婚姻就没法反映神的形象。反映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相。你看这个教材上说，婚姻代表神选择透过关系向我们彰显他部分的性格与本质，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透过这个婚姻关系哈，夫妻呢就能够展现出部分神的性情。神的哪些性情呢？就神他对我们人的无条件的爱，赦免，还有他永不改变的承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神希望他在婚姻当中也能够看到一部分他的性情，他的形象。
非常好，就是说人们要透过一对夫妻的婚姻，在里面看到的是爱，看到的是接纳，看到的是守约，
对，
还看到的是无条件的这种
爱、
爱
饶恕、赦免，
对
对,
对，这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婚姻是两个罪人，婚姻更多的是照妖镜，照出了罪人的本相。但是神没有停止在那里，
对，
正因为两个罪人的婚姻才需要有更多的接纳，更多的饶恕，
是
更多的彼此扶持，更多的守约
合一
尾声。
对，看看这个，我觉得一讲出来好像我们自己就很惭愧了。所以经常有夫妻闹矛盾啊，来跟我诉说的时候，我说你想想你们现在是在荣耀神还是在羞辱神呢？抓着对方的一个小辫子就不放啊，他又怎么怎么啦，他又多么多么糟糕啦、都是对对方的控诉吗？但是其实想想我们自己，所以为什么我说在这个第三点上面，就是我们尤其又急要把十字架放在我们婚姻的中间，就是说我们是多么糟糕的人，神又如何爱我们？他难道他知道我们比我们自己认识我们更多，对吧？他更知道我们有多糟糕，有多么有罪，但是他还爱我，他还为我死，他还饶恕我，我犯了那么多罪，不仅现在的罪，将来的罪他都给赦免了，这是怎样的爱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被这样的爱这样包裹的时候，你难道你不能将这样的恩典给对方吗？所以他这个爱是有源头的。我就经常想到一个海绵的例子，就是我得去吸收，吸收这个爱，就像那个恩典，我得被上帝的恩典充满，被他的爱充满，我真的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神对我无条件的爱、赦免、饶恕，我真的是被这个爱所包裹，我才能够流淌出来，我才能去给对方恩典。哪怕你觉得他不配得这个恩典，我还是愿意给，因为我们也不配，我们谁配做神的儿女啊？但是神饶恕我们，所以这个源头，这个路径一定要搞清楚，你必须要从上面来的这个爱，才可能让你能够有可能流淌出去。
这就是刚才温馨师母说的，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十字架要放在两个人的中间。
对，
而十字架就意味着上帝的饶恕、上帝的赦免、
对，
上帝的接纳、无条件的拣选，
是、
无条件的爱。
是。所以这个地方我又多说几句，我跟老公吵架的时候，我哪想到上帝如何爱我呀，对不对？
是的，是
这个时候就是、你说的太属灵了，根本不接地气。其实是很接地气的，这个前提就是你真的是每天要灵修，就每天早上起来你就得去读神的话，而且要思想、要默想，一定要去把神的话吞进去、吃进去。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就看到以色列悖逆的时候就常常是回顾历史，所以当我们也是要常常去回忆，我们真的是很健忘的人，去回忆神怎么把我当初救出来的，怎么把我带到这一个迦南美地的，怎么让我出埃及的，就是这一切你要去回顾，去回顾，你肯定会被这个恩典、被上帝的大爱所包裹，会为此感恩。所以这是你每天要去做的功课，就是每天早上跟神亲近。当然你如果被圣灵充满了，你当然就可以去爱对方了，这是前提。因为我们人的爱太有限，我们人的爱也不完全，你必须从神来。因为我自己就很有体会，如果我今天灵修了，我就是跟神的关系自己能感觉到吗？很近了。那么我今天我觉得我跟周围人不光是老公哈，我就觉得关系都很好，因为我觉得看他们都很可爱，就挑毛病的时候就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对，不是靠着你的意志力，
对，
也不是靠着人仅有的那个有限的爱。其实人有限的爱呀，人家说嘛，都是荷尔蒙嘛。
对，
荷尔蒙的作用也就是几年三年吧， 差不多就耗尽了。
是的，
那个时候再去靠着自己来爱，那真的是艰难无比啊。
是，
除非你自己是一个被爱所浸泡的人，而这个爱是神的爱。
对，
你知道你是怎样的被上帝所爱，被上帝所救拔，所以你才能把这样的爱流淌出去，流到你的家里，流到对方的身上。
是的，所以我就想到那个海绵嘛，它吸饱了它可以挤出来，它如果都是干的，我挤啥呀，我自己都干枯了。因为好多也是他们来跟我讲的时候都是，我说你有没有读神的话呢，有没有跟神亲近呢，其实大部分是没有的。当然了，没有你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肯定是没有神的，就是跟两个世俗的没有神的人是一样的嘛。所以这个太重要了，就是跟神的关系，垂直关系好了之后才知道这个水平关系才可能修复。
嗯，是的。
因为我一下就想到一个比喻，是我们以前一个培训里面学到的，就是相当于就把你的小故事你要放到神的大故事里面去。
嗯，
就是我们夫妻吵架就是我们的小故事，但是在这个夫妻吵架当中，神在干嘛呢？神的心意又是什么呢？神创造你，神把你放到这个婚姻里面是为什么呢？对吧？这个就是神的大故事了。然后就是我们的小故事，不要觉得神离我们可远了，其实不远。我们的小故事一定在神的大故事里面，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放进去，愿不愿意来调教眼光往上看，去看到神的大故事。这里呢就是还讲了这个家庭作业，就是写出你们婚姻中可反映神形象的一些方式。你觉得你们婚姻里面哪些地方可以反映神的形象呢？对吧？就比如说完全的爱啊，其实就是无条件的接纳。委身啊，这个就是在婚礼誓词上讲的，无论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都委身在这个盟约里，就像神跟我们立约一样。 对吧？从不爽约。饶恕，饶恕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婚姻当中是常常要做的功课，这一定要有的饶恕。然后是合一，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合一就像三一神他们那样在爱的关系当中的完美的合一，这是神的形象，是我们也是需要追求的一个状态，可能达不到哈，但是我们是有目标的，是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成圣的过程。
当知道这些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先设定好我们共同的要把我们的婚姻让人家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里面看到这些。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神的美好，就像刚才文馨师母举的那些例子。
对，哎，你刚才提醒我了，你说要让别人看到我们婚姻中有神的美好，这个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婚姻是要为神做见证的。就是如果你天天打打闹闹的婚姻跟那世界上的婚姻是一样的，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对吧？但是如果你的婚姻哎呀就是不一样，就算你们家经历了多少的风暴，但是你们俩依然在一起，彼此的坚固，彼此的鼓励，别人就会觉得哎，他们俩怎么不一样呢？所以我们的婚姻就是也是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要去见证神。我记得我当初为什么来信主，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看到基督徒的婚姻哎，怎么不一样啊。因为当时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有钱男人肯定就是要去找美女，就这一类的哈。就是你一看到在基督徒群体里头，就算那个弟兄有钱，这个姐妹不漂亮，甚至觉得看上去还很老，从外表来说，他们为什么可以相爱呀？而且为什么可以那么相爱呀？简直对我来说是个大大的问号。其实现在就明白了，那就是盟约，是盟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婚姻真的是就是要为神做见证的，这是我们也需要，我们来评估我们的婚姻是不是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这是可以来为自己的婚姻打打分的。如果分不高嘛，自己就到十字架面前去悔改吧。
是，那我们就知道了神所设立的婚姻的第三个目的，就是反映神的形象。婚姻是反映神的形象。
是的，非常重要。所以呢，这就还有个总结，就是刚才讲的三个目的，大家还记得吗？
第一个是彼此互补，相互成全。
对。
第二个是倍增敬虔的后代。
是。
第三个就是反映神的形象。
答对了，加10分。
加30分，
加30分。对，这个其实真的是要牢记的，因为我们太健忘了。常常忘记，就被生活琐事，尤其在婚姻当中那么多的琐事哈，柴米油盐可能就淹没了。这是需要常常去复习，去重温神设立这个婚姻的目的意义。所以他这有一个总结哈，就说婚姻的三个目的全部都是指向婚姻的原创者神，他比你们想象的更重要，不只是两个人试着迎合彼此的需要，乃是关乎神的名声和形象。因此按照神的计划来建立婚姻是十分重要的。
说得太好了，就是说婚姻不仅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对，
更关乎神的事，
关乎神的名声和形象
的。
对呀、啊，这个我觉得就这事儿就大了，这事儿
对，
这事儿就不是你们俩就吵吵闹闹就完了的事儿哦，这可是关乎神的形象哦。你为有没有为神做见证啊？你们周围的人看到你们俩的婚姻跟没神的婚姻不是一样吗？那不就你就羞辱了神吗？人家可能也许说你们那个你信的什么神啊？你们每天都在打架，每天都在吵架，对吧？所以人家就会有这些问号。所以这真的是需要我们日日的悔改，日日的来重新的来调教眼光，来想想神到底喜悦我们在婚姻当中怎么做。
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就是常常忘记这些了，就觉得婚姻里面互相折磨啊，好像都跟自己有关，自己是最受伤害的，自己是最难过的，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忘记了婚姻其实有一个目的是要荣耀神的。
对，
婚姻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
对，都是关乎神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那在为什么要结婚这个话题要结束的时候，那温馨师母还对我们有什么劝勉呢？
我就用这个教材上的最后两句话来做个结束，我觉得都说得特别的好。一句呢就是我们的经文了，上帝的话，诗篇127篇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第二句话是马丁路德说的，我觉得也是一句很美的话，世界上最可爱最友善最迷人的人际关系，心腹之交或伴侣，非美满婚姻莫属。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进行到这里，关于如何预备婚姻，关于如何找到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一位这样的一个课程呢，我们就到这里。当然我和温馨师母还会继续在下一期呢带给大家更多的关乎婚姻的分享。那我们就今天在这里跟温馨师母说再见，期待下次相见。
再见。
心疼，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你醉了，脆弱都藏不住泪痕，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你哼自己是歌，怕孤独的像自由自私的灵魂。你带着他唯一写过的情书，想证明当初爱的并不糊涂，他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幸福。